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要继续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学习，今天要看的是18到22节有关血漏妇人的经历。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您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首先我觉得读到这儿，我会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再注意这些连结的话语。像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是耶稣在回复约翰他门徒对他提问的时候，那我们就能想象当时的场景。耶稣还在这个筵席上，有两拨人来问他问题，然后当这个约翰门徒的提问结束以后，哎，正好有一个管会堂的又来拜他。但是今天的重点还不是管会堂的，所以呢，18、19节我们留到下一次分享管会堂女儿死而复活的经历中，我们再接着来说。今天重点是血漏妇人得医治。
这个血漏的妇人，我觉得真的就像小勇讲哈，如果在教会里面待得比较久的基督徒哈，是我觉得哪怕是慕道友吧，应该这个患血漏妇人的这种，不管是解经啦或是讲道哈，大概应该是蛮耳熟能详的，
是
因为
经典案例。
那在这里呢，当马太在记下血漏妇人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他首先他特别提到两件事情，让这一位就是向耶稣寻求医治的人呢是比较特别的。第一个讲到说她是一个女子。那在耶稣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女子如果身体有疾病，或者是她有什么一些生活上的需要的话，若是她的家中有男子的话，不管是她的丈夫、她的兄弟或者她的父亲啊，甚至她的儿子，哪怕有时候有可能是孙子哈，大概都会是由他们去出面来处理。就好像你刚才前面看到哈，就是说那个管会堂的人嘛，当然我们今天不讲那个经文哈，他的女儿死了，他在求告耶稣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看之后的话，会发现这个孩子其实是有父有母的。
对
啊，但出面的是谁呢？
他爸爸
父亲。对，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哈，特别是在以色列地区嘛，基本上来讲呢还是一个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呢这个女人的特别在于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她是身上有疾病，有痼疾，就是很沉重而且待了很久的疾病，但是他要出来，他要寻求人帮助，寻求比方说像不管是不是寻求耶稣吧，但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他只能自己出面料理。所以这里可能带出来一个对于这个女人的背景比较特别，就是说她可能她的家中要不就是她家中只有女子，要不然呢这个家可能也很可能就只有她一个人，就是没有人能够帮助她去求救，没有人能够帮助她在当时一个男主外的一个社会里面，能够让他透过他家里面那些男子们的帮助去寻求到这个社会上的医疗的资源。所以呢当他听见耶稣的时候，他是单独的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出来寻求医治的一个可能。
而且刚才您提到身边没有男性来帮助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生病了，而这个病使他成为不洁的人。
对，这是第二个他的特别的因素，他是一个不洁的女子。因为什么？他患了血漏。血漏这个病呢，它是一种妇科疾病，以我们现在来医学来讲的话呢，就是来月事哈，没有办法停止，就一直不干净。所以先不要讲说这个疾病洁不洁净好了，这个疾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就是让一个人会变得虚弱，因为他一直在流血嘛。
对，就能想象他的身体是很虚弱的，那身体不好肯定精神状态也不好，再加上这个疾病使他成为不洁的话，那他也没有正常的社交朋友圈。
对啊，从这里其实也可以推断出来，就是说就像刚才那个小勇你也给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线索，因着这个疾病的特殊， 带给人的这种个体上的虚弱，也包含在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律法底下，还有他们社会传统里面，这个疾病不但是个疾病，还被认为是不洁的，几乎跟大麻风差不多啊。即使不会传染，但是得了这样病的人，哪怕你要出门办个什么事情的话，真的需要你办事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些查经资料会讲，他们出来的时候是需要以布蒙头蒙面，就整个人好像就让别人就看得出来是不可触碰的。
是，而且想象啊，在当时的条件中，女性在月事的过程中应该是非常麻烦的。还有在其他福音书中也记载了这一段经历，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啊，他就有写到了比较更详细的背景，说他患了12年的血漏，这有讲到，而且写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他所有的，一点儿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我在想，随着时间流逝，我觉得心里对那个疾病得医治的那个盼望就一点点的消亡，本来还有一些积蓄，结果全部投在看医生上面，这医生呢也看不好，反而在这些医生的手里受更多的苦。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消磨她的自信，消磨她的身心健康。
对啊，没有资产，他还是一个十分孤独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所以当他来到耶稣背后的时候，这里面当然马太福音讲的哈，就是好像只是说我们想到的是大概就是哎，他这样悄悄摸摸的哈，就是来到的耶稣的背后去摸他的衣裳穗子。不过我们如果参照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的更详细的那个场景的话，当时是有很多人簇拥着耶稣，这里面可能就是有来想要来找耶稣查的这些法利赛人，也可能有一些就是刚才讲的不管他自己的门徒啦，或者是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嘛哈。那另外还有一些跟过来，包括你讲到这个连接词哈，这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在马太的这个邀请的筵席上面，哎呀，就是第一次见到耶稣也很好奇他的人嘛哈。反正总而言之是一堆人簇拥着，但是所有簇拥着耶稣的人里面就只有这一名女子，不管是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状态，周围社会人们看她的眼光，好像似乎她在里面是很突兀的，
自卑的
啊，而且好像可能会被认为说她应该是最没有资格，最不该在这个场合里面接近耶稣触碰耶稣的一个人。但是呢，也就是这个女人对于那种得医治的盼望，应该是已经就说慢慢的在这种长期的这种不得医治，然后又耗去钱财的那种过程里面，照我们一般人的想法的话，那她应该是放弃才是合理的吧。不管来的是谁，今天来的是耶稣，来的是什么人，那个说他怎么能够医，如果我是他的话，说实在话我已经磨到要放弃了。可是呢，这个女人在她这样一无所有又这样孤独的情况，当她听到耶稣来的时候，她看到那么多簇拥的人在她前面，别忘了她是一个被人视为不洁的女人，但是她怎么悄悄摸摸挤在人群里面，她都还想要去摸那个耶稣的那个衣裳穗子。她心里面说的那个话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就是她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了。也就是说不论这个女人她认不认识耶稣是谁，但她就好像似乎她始终还有一个寻求医治的一个盼望。她这个盼望，我坦白讲，我每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他这个盼望，如果今天是我是他的话，我还能不能有？
就尤其在前面被消磨了那么多年啊，不仅是多少年，是12年。
对，我要想要讲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心目当中好像一直都还对着有一个，就是说，可是我不能放弃我自己。
他愿意得医治，他想被医治。
对，而且他认为，就说只要有一个能够得医治的机会的话，那说不定就在这一次呢。我会想要强调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所谓他的信心。下面22节不是讲吗，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什么，
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然后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因为为什么会强调这一点哈，因为这一点实际上是很多就是历史历代以来其实有很多的钻研圣经的人哈，是包括圣经的学者，他们其实就在讨论这个女人的信心究竟是在信心在哪里。你说她的信心是因为相信耶稣，当然有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并不认识耶稣啊，他并不是跟着这些耶稣的门徒一样，是跟在耶稣身边就是已经好一段时间，然后真正的经历到耶稣怎么样赶鬼啊、医病，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女子。
他应该就是听到了一些传闻，或者看到了身边有一些案例，所以他也相信这位夫子可以救他。
对，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他对耶稣的认识一定不是全面的。
而且我相信的就是在他之前去寻求的那些医生里面哈，应该可能也有些所谓的我们所谓的神医吧。但是他在那边不管怎么样，他也经历到过一些挫败哈。可是我觉得他的信心里面还有一个， 还包含一个，就是我不能放弃我自己。
嗯，不放弃，不能因为别人失败了，然后我就完全放弃了。
对，我不能因为别人失败，我就否定我自己还有得痊愈的可能。
嗯，
我不能因为别人放弃了，好像别人放弃了我，我们就这样讲好了哈，就觉得我得血漏应该被隔绝。我不能因为别人放弃我了，我也来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嗯，所以他这个信心里面，我觉得首先有一个极度渴望被医治的愿望。
没错，就说这个信心里面包含了他对他听闻的这个耶稣有一个愿意去靠近他，
试一试，
哎，试一试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我相信也包括撑住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后面，是在于一个他有一个不放弃的信心。不放弃，其实这个我想起来，就想到这个女子的处境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其实是很让我觉得被触动的一件事情。
没错，尤其是因为我们也有过对一些事情期盼，但是可能也会灰心，但是在那种灰心中有的时候抑郁了啊，咱不要了，咱就这样吧，然后你心里就会，咱们中文里面不是说吗，哀莫大于心死。
对，
就当你心死了就不再有反应了，然后可能神有一天把一个祝福，把一个得医治的可能放在你面前的时候，诶，你没反应了。当然这里面我们也不排除啊，人在一种极大的打击或者失望或者失去中，也会进入一种生病的状态，这种生病使得他求生的意愿都失去了，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只是呢，在这个妇人身上，我相信这个信心，既来自于他自己，我觉得最底层也有神，其实在这个妇人去触碰他之前，我相信造他的主是看见他的，也是这一份信心也由神的托起。
是啊，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常常，我自己也感觉哈，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强调，就是说，哎，你看只要信耶稣，耶稣就能救你。我们不是常常就在好像在强调这一点吗？哈，
嗯
哼，其实这个当然也没有错，因为耶稣本身他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大能。就像你讲，在神的眼中的话，其实神一直有看见他，
嗯，
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怜悯。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在我们的信息里面哈，在这个我相信马太把他记下来的时候，因为别忘了马太某方面来讲的话，马太自己他也有类似像这个女人这样一个深刻的体验。前面的分享曾经讲过，马太也是一个被拒绝的，也是一个长期下来，我也相信他也曾经寻求过，就是怎么样被其他的他认为也是应该是信神的子民的同胞所接受嘛哈，也希望在他自己生活现在这个不得不做税吏的这个处境里面寻得一个出路。但是我也相信他也遇到过很多的冷眼，很多的排斥，好像都认为说就不可能的啦，甚至到一个地步，上帝真的还在乎你吗？上帝真的看到了你现在这个情况，或者说即使他看到了，你觉得他会为你做什么吗？
呀，不过马太比这个女人会好一点，至少马太有钱，你知道吗？
没错，
别人不喜欢我，我至少还能够把生活过好。我觉得这个女人更难的一个地方就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钱，然后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啊。
没错，所以在这边我只想讲哈，就我看到当耶稣说就是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耶稣在讲的并不光只是说你这个信心是因为你信的是我啊，你对我有信心。我觉得这个信心也包含着我们常常讲说患难当中那个忍耐，那种忍耐不是一种破罐破摔了躺平的那种忍耐，
嗯，
那种忍耐是一种不放弃的忍耐，不管环境怎么看你，不管环境怎么看我，都觉得我该怎么样，或是我遇到了过那些挫折打击，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自己。
Amen。
这个女子是个犹太人嘛，我相信她的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撑住，她就说，但我是神所造的，我的活着是有价值的，不论别人怎么看，不论我遭遇到了什么，甚至我可能在求医的过程里面我也做过一些愚蠢的决定也不一定，但我是值得活下去的，而且我是值得好好活下去的。
哇，血漏妇人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从中的体悟却每一次都是新的。我们的分享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拜拜
拜拜。